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澳大利亚参议院呢，在上周三，也就是8月21日，通过了一项有关支持台湾地位的动议。那这份动议指出呢，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没有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也没有决定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以及呢，台湾参与联合国机构或者是国际组织的问题。那消息一出呢，也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啊。那到底什么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的支持台湾地位的动议，会不会引起北京的抗议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是很高兴的请到了麦考瑞大学啊，专门研究印太地区关系与安全问题的高级讲师黄吕琛博士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他的观察。黄博士您好。
哎，你好。
相信你也是观察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的动议啊，能不能首先的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呢？
要了解2758号决议后，要先大概稍微了解一下台湾，就所谓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那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嘛，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会员，包括是在 Security Council 常理会里面都是中华民国，蒋介石代表中国，所以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到1971年以前都没有在联合国里面。那因为这个是冷战的时期，在1971年这时候在联合国大会有多数的一些国家，大部分都是独立后的一些国家，跟共产党或是苏联比较友好的一些国家，还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好的国家提出的这个决议文，是要所谓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啊。那在这个决议，在这个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的时候，是多数的国家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是要被承认为联合国组织的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也包括了安全理事会里面的常任国里面的这个位置。那在这个决议里面，他们其实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正式官方名字，也没有提到台湾。他说的是说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里面。那同时他也说要驱除蒋介石的代表。那蒋介石当然就是那时候中华民国的总统嘛，所以没有实际上讲到中华民国这个词，也没讲到台湾的地位。所以这一次联合国2758号决议在澳洲这边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2758号的决议是没有讲到台湾政治的问题，没有提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关系，也没有说台湾可不可以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国际组织上面有什么样的代表性或参与性。
那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好多位这个参议员都是批评北京啊，刻意把这个2758号决议和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 One China Principle 挂钩，表示呢是试图扭曲2758号决议。那同时自由党的一位参议员福希特呢还表示，许多国家在对华关系中采用的是一个中国政策，就是 One China Policy，并不是咱们刚才说的一个中国原则。那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一个中国原则跟一个中国政策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东西了。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统称中国的部分，他们的立场当然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说不管是台湾或其他的中国领土都属于这个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有些其他跟尤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友好的国家也是会承认中国的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其实大多数的可能比较民主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这里澳洲或是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等这些国家，其实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是所谓的 One China Policy。那这个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说他们也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可是他们了解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可是他们不表态。就是说，他们虽然了解中国的立场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省，可是他们不明确的说他们同不同意中国的看法。那这主要是在上面，通常在中国跟这些国家建交的时候，会牵扯到就是通常是就是本地的语言跟中文嘛。那尤其像说英国啊、美国啊，尤其是美国啦，美国跟澳洲等等，都会用这个 acknowledge 这个字，acknowledge 中文有都可以翻成承认，可是其实不是很精准，所以可能就是在这里会被说，可能中国刻意说，诶，你们大家都承认我们的，为什么又反你们自己说的立场？可是，在英文 acknowledge 是比较精准，就是说我 acknowledge 意识到你讲了什么，也了解你的立场，可是不代表说我们有表态，不代表说我们承认或不承认你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它这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刻意的模糊。让说，同时跟中国有正式的官方关系，可是也可以持续的跟台湾有非官方的继续的合作，不管是贸易、文化、人与人，甚至于政治人物的一些交流。
所以还是在这个英文的翻译上，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啊，有一些争议存在。那黄博士，您个人怎么看待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的这项动议呢？
其实这个动议。当然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呢、啊，因为其实大多数的国家，就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大多数的国家，在跟中国建交的时候，尤其是我所谓的大多数国家是比较就是民主或者经济上比较大的这些国家，他们跟中国建交的时候，也没有完全的就是说要跟台湾完全切割，所以不管是美国或是澳洲或是等等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主要这些民主国家嘛，甚至有很多欧盟的国家，他们都是持续的在台湾有非官方的代表。据我的观察，大概五六十个国家，包括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家，在台湾是有设办公室的，或是大使馆的。那这些办公室其实就是非官方，可是实际上是做大使馆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发护照、发签证、保护自己国民在台湾的一些权利等等。所以，这一次在澳洲这边通过的动议，其实就只是表态说，实际上澳洲的本身立场就是这样子，这个立场是没有变的，也没有明确的表态台湾跟中国的实际上的就是政治上面的关系。那再一点就是说，这一次还是蛮有代表性的，是因为其实出来提案的是两大政党的代表人物都有出来，Deborah O'Neill 是工党的嘛。然后 David Fawcett 是自由党的，所以是政府里面政党跟反对党都有出来提案，而出来支持这个提案的8位参议员是包括了澳洲全部6大洲，每个州都有一个代表出来，而且是跨党派的代表。我觉得是说澳洲的至少是可能政治或是政治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说虽然我们看这几个月来，中国澳洲的关系是有在改善。可是，这政治的主流里面，还是有人对中国是保留一个保留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说还是要支持其他的民主国家，而且对中国还是有一点戒心。这几年来，台湾确实在国际的空间是被中国持续的打压，越来越没有空间去参与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议题。包括在澳洲自己方面，因为就是之前也被中国打压过嘛，不管是说之前的战狼外交，或者是说经济制裁了澳洲的某些的一些产业等等，所以澳洲也意识到说，可能中国这种做法，这种强势的做法，对可能国际的秩序、自由民主的秩序是某种程度的威胁，所以是有一点反弹了。反弹说，可能中国之前做的一些动作，对澳洲的这些政治人物也是觉得有点不满。
那相信这样一个动议啊，在参议院通过，也不难让我们联想到，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咱们澳大利亚也是第一个向中国提出去追查这个病毒来源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当时呢，因为澳大利亚提出这样一个溯源的请求，导致澳中关系啊一度陷入非常不好的境地，中国也是对澳大利亚实施了很多的这个严厉的制裁。那您觉得这样一个动议在澳大利亚的参议院通过，会不会引起北京的抗议呢？或者是再次影响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啊？
对，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情形了， 因为通常我们会认为，可能北京这边，中国外交部这边会马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动作去反弹嘛。可能中国坎培拉的大使，或是甚至于在外交部的发言人，会对这个议题有很大声的去反抗。可是看起来现在还没有实际的动作出来，
没
这不代
错。
表中国之后会有一些发言或者有一些采制的动作。可我觉得比较可能是因为中国自己这方面还在评估，其他民主国家会不会，其他的国家的国会会不会跟进做一样的一些动作。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中国暂时的状况，他也可以说，哎，虽然澳洲的参议院通过这个决议，可是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外交部长人不在现场，Penny Wong 不在现场嘛，他是有离席的，而且实际上去投的人数虽然是有代表性，可是也不算是多数的人真的留在议会里面去投这个决议，所以他可能会先评估说要不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是不是要把它刻意的放大，而反而带来反效果，或者是说之后再看其他的国家的国会有跟进的时候，再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那比较有可能嘛，近期是可能比较会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北京有可能会针对提案跟有发言的这一些独立的这些国会议员去独立的制裁，而不一定会说以一个大方向整体的去惩罚澳洲的整个国家或政府。
好的，非常感谢麦考瑞大学专门研究印太地区关系与安全问题的高级讲师黄履琛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呢对澳大利亚参议院支持台湾地位动议的这样一个观察。再次感谢您，黄博士，谢谢。
谢谢您的邀请。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